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第一个，家庭没有办法逃避，所有的人都是从家里面生出来的，没有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然后家是没有办法伪装的，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在社会上不管你是在担任的过多少不同的角色，回到家里面你一定是用真面目示人，你没有办法再戴上一个面具，对不对？好，所以在家里面的实践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海峡两岸大概从2011年的6月18号开始宣讲，到现在大概超过100场。好，曾经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师母听了以后，他就来跟我说，他说我们师母当中流传一个笑话，就是牧师讲完道之后，师母就迎上前去说，牧师你今天讲的真好，我巴不得把我们的家哈搬到你的讲台上。好，大家都笑了，我就不用解释哈。再去告诉我们说，信仰的实践其实不容易，就是难怪哈，我们的弟兄结婚的时候，我们要送他一个常常用的金句是什么，是那个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在家里面是相当的不容易。我们说信仰的传承也是在家庭，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生命记六章的六到七节，这里面我们看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大概把所有的情境都包含了，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所有的情境都包含了。这些神的教训呢，我们是要放在心里，不是放在书架上。然后更重要的一句话在后面，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那个主词中文可以省略主词，主词没有写，主词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你我啊。我们做父母的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所以其实你如果从圣经的角度，你可以发现说，圣经在圣经神的心意是家庭其实是属灵传承它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有点空洞，有点抽象，但是呢，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亡国2534年，然后在1948年的5月15号重新复国。我们常常讲说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我们说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其实中国是货真价实的文明古国，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埃及不是，印度也不是，因为那些国家都被异族入侵过，然后呢，整个是被他整个颠覆掉的。可是有一个国家倒是没有写在这里面，但是它是一个文明古国，就是以色列，因为它曾经有2534年，它在地球上消失掉了。他被抛在天下万国当中，可是他后来竟然复国了。但是他比中国还要不容易，因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土地，可是以色列人是被抛在天下万国当中，他被散在各个地方，竟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没有失去他的文化，没有失去他的信仰，然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这是非常困难。2534年，如果你以30年为一代，那是80几代。你其实你随便想一想哈，像钱学森的侄儿得了诺贝尔奖，结果他发表演说的时候讲的是全英文，事实上他根本一个中文都不会讲，他整个思想的方式，晚上做梦都是用英文讲的。他已经完全，我们常常讲 banana， 外面是黄的，里面其实是白的。我们没有任何的贬义，我们只是要说，一个人离开了土地之后，离开了那个所谓的文化的氛围之后，还能够传承下来，基本上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那请问一下，以色列是什么力量来帮助他维护的？是他的政府好心到一种程度，说我要保持那种少数民族的文化吗？才没有嘞，迫害你都来不及了，对不对？那什么力量？是什么场所？答案是家庭，因为他们真正遵守神的话语，在家庭里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有一个电影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屋顶上的提琴手我看了好几遍，每一次都会流泪。你真的看到这个民族在这种颠沛流离当中，一代又一代的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所以以色列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礼物，以色列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意象说出去的时候绝对不是空谈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为什么说要恢复？因为今天信仰传承的重心从家庭移到了教会。那这个不是故意的，因为今天只有教会还有这样装备训练的能量。但是这里面哈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人在教会的时间跟在家庭的时间哪一个长？毫无疑问，家庭时间非常的长。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还要重要，教会不是生活的场所，家庭才是。可是我们的信仰是要在教会，是要在生活当中扎根才有意义。我们的信仰不是在这个教会这个四面墙里面我们讲讲论论，这个叫做信仰。不，这不是真正的信仰，是要活出来的。那要在哪里活出来？要生活中当中活出来。所以我们所提出来的改变的方向是，第一个是针对家长讲的，要提升家长的意识，让家长知道说，这不是牧师的责任，这不是传道人的责任，这是家长的责任。第二个是对，才是对教会说的，教会仍然是装备训练最合理的地方，完全正确。但是呢，他可以把他的方向跟资源做一点调整，就是他可以比较着重在于怎么样 enable 父母，让他能够在家里面能够把这个家庭成为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中心。好，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能这样做到，那是非常的对整个的教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们说越来越接近末世了，末世有什么现象？末世有三大现象，第一个家庭解体，第二个关系混乱，第三个人际疏离。家庭解体，现在结婚的人，进入婚姻的人越来越少，离婚的人越来越多，离开婚姻的人越来越多。在2009年的时候，当年的结离比是2:1，也就是当年的结婚对数，如果约化起来，两对结婚的话，会有一对是离婚的。好，那到现在，台湾已经是全亚洲离婚率最高的地方。家庭解体，全世界都是如此。关系混乱，法国最近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不久之前英国，在不久之前美国有好几个州，在不久之前去年7月的时候，阿根廷通过了一个性别宣告法案。什么叫性别宣告法案？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说了算。你去户政事务所，你跟他登记说我是男的，他不管你的哈，他就也抬头都不看你，就把你登记成男的。好，这个法案在7月被他总统签署，5月的时候被他的国会通过。在国会通过的时候，那个比例是55:0，请注意是0，没有人敢说 no。 现在少数人的性倾向绑架了全世界的舆论，没有一个人敢。现在你今天反对同性恋，你是政治不正确啊，别人会说你是脑袋冥顽不灵啊，你是尸骨不化等等的哈。所以已经是这个已经是现在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风潮。然后同志议题，同志为什么是用彩虹旗当标志？因为他们说两性关系，这个性别不止两个，两个太单调了，我们要性别关系有很多个，有 LGBTQOO， 总共刚好7个。好，我不去解释那些复杂的东西。他们说这样的话，这个人生才灿烂。可是在我看是，这个关系是非常的混乱。台湾在前年的时候差一点教育部就开始要做多元性别教学。好，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趋势。那我想我们都是神学院的师生哈，那这一点我觉得是真的是我们要仔细的关注。在这一线的战场上面，好，关系其实到达了空前的混乱。再来一个现象叫做人际疏离。什么叫人际疏离哈？很简单的一个，今天走到餐厅去哈，通常以前的话一家人在一起聚餐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大家有说有笑，在吃饭当中哈，就是达到了非常好的团契。可是今天的话场面是不一样的，你会看到爸爸低着头在那边玩 iPhone， 然后小孩子在那边低着头玩电动玩具啊，只有妈妈不知道要干什么啊，所以在那边百无聊赖哈。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搞笑的图片给大家看，全家都是低头族哈。那这个其实不稀奇，因为事实上提摩太在早在2000年前就说，提摩太后书里面就已经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末世哈，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无亲情，不解怨。我们可以看到末世的现象今天以前就预言了哈。其实这是撒旦的策略，因为撒旦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关系的破坏者。他在伊甸园的时候起头就破坏人跟神的关系，他去诱惑夏娃，让夏娃觉得说上帝是不是留了什么好东西不给人， 以至于他想要吃一次那个悦人眼目又吃了能够使人眼睛明亮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一吃之下人就堕落了。堕落之后就发生了全世界的第一个凶杀案，哥哥就把弟弟杀掉了。从此以后人间就充满了纷争。好，撒旦继续这个策略，但是撒旦很聪明的，他想一个一个去破坏，太麻烦了，破坏家庭最容易，因为你只要破坏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所孕育出来的孩子有非常高的机会他再组成的家庭一定被破坏。原因是什么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啊。那我在以前在台南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上来跟我说，她说啊，你今天讲到的就是我的家，她说我们家是离婚第三代。我听不懂什么叫离婚第三代，她说我的爷爷离婚，我的爸爸离婚，我也离婚，我们是离婚第三代。我说奇怪了，离婚又不是一个遗传性疾病，难道还会遗传吗？可是他却成了世代的咒诅，什么原因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好，那我们说哈，越来越接近末世，那神对我们有什么话说？那这个话语最清楚的就是记载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两节，马拉基书的四章五到六节，上面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说完之后上帝就沉默了，然后就开始停止末世四百多年，直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再来。主耶稣说，那个施洗约翰就是那个旧约里面这里所说的先知以利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以利亚那个主耶稣是来两次，不是来一次。其实他第一次来还不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因为他说我来是要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我是要拯救这个世界，所以第一次来还不是大而可畏，第二次才真的是大而可畏，因为他要拿着铁杖辖管列国。所以真正大而可畏的日子在后面，因此全地的教会其实都要起来准备迎接主的再来。那么先决的条件事实上是整个家庭必须要先恢复。那我们今天在走在一条逆水行舟，我们在走在一条对抗整个世界潮流的这样一个道路上面，因为整个世界的家庭是在趋向解体当中。如果说这是一个征战的话，我们在华人的战区，我们在华人战区里面我们的主要对手是谁呢？好，那这里也是提摩太书，提摩太的前书上面说的，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什么鬼魔的道理。鬼魔的道理的特征是什么？是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禁戒食物的后面有一个括号写作又作戒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信仰的特征，这个鬼魔的道理的特征是禁止嫁娶又不能就是不吃婚，然后呢也不结婚啊，这个是什么信仰的特征呢？我想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明白，这就是佛教的信仰。那今天哈，我们在台湾面对佛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啊，其实中国大陆也是如此。我看过中国大陆一个内部文件，里面说哈，大陆的政策是扶植佛教，压抑基督教，打击邪教。那邪教是指法轮功跟那个东方闪电这一种，基督教还好没有沦落到被打击的对象，可是他也不是一个被扶植的对象，他要扶植的是佛教。好，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征战，我们今天难道还可以像以前的十字军东征一样，我们还可以用刀剑来为神来征战吗？答案当然不是，因为这不是一个输血气的征战，这是一个灵界的征战。那什么是我们最好最鲜明的旗帜啊？那我想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我们最鲜明的旗帜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然后爱最具体的体现在哪里？就是在家庭。我们这个世界哈，在佛教当中，他们要去当和尚当尼姑叫做出家，对不对？好，因为家是一切关系的起源，你想想看，很多的关系的起源跟家有关系。好，那所以他要，因为整个佛教的信仰是否定生命的，它是否定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都是幻象，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场空。所以一个人就是要让他修炼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涅槃。所以第一步的话，你必须要把家这个枷锁给破除掉。可是对我们而言，我们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信仰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接下来一连六天的创造， 每一天每一个创造神都看着说这是好的，就加上祝福。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创造的高峰，他创造了人，他说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不是那个人不好，是那个人的某一个状态不好，就是独居不好。所以接着引申下来的东西是，所以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此婚姻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是有非常崇高的一个位置，因为所有今天你看得到的制度都是人创，都想出来，都是人想出来的，都是在伊甸园人堕落之后离开了伊甸园，人想出了各种制度来维持人间的运作。只有一个制度是上帝亲自立的，就是婚姻。在这个婚姻当中，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好，只有婚姻是上帝所亲自设立的，而且婚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行神迹，第一个神迹行在迦拿的婚宴，酒用尽了。然后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是羔羊的婚娶，那都跟婚姻有关系。因此如果说我们要与佛教做区隔做对抗，什么是我们最好的实践的领域跟我们最鲜明的标志，答案就是爱跟家庭。好，我们把这一块好好的做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进行一场非常重大具有重大属灵意义的战争。所以家庭方舟它整个的使命一页就把它讲完了，就是要把家庭打造成方舟。我们说对内它是一个灵命成长的平台，对外它是一个福音传递的平台。所谓对内就是针对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我们要让它成为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平台，包含父母本身的灵命成长，包含孩子的属灵教育。对外，什么是对外？对外就是针对非基督徒的家庭，也就是那个未得之地未得之民。那为什么家庭可以是福音传递最好的平台？答案其实非常的容易，我们可以从最现实的面来看。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共同的语言，可是人跟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每一个人学识不同，个性不同，教育程度不同，不同的地方太多了，所以要找到相同的点你还得绞尽脑汁。可是家庭与家庭的相似性出奇的高，所有的家庭大概都是这些问题，夫妻相处，亲子关系品格教育，这个生命教育，就是这些问题。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要去接触人的话，那么找到他的需要要从家庭里面着手是最容易的。好，这就是原因之一就是在实务上。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说爱是我们所要宣讲的，可是我们是不是穿了一个黄背心，然后上面写着神就是爱，或者是神爱世人，或者我们绑一个白布条头上写了一个爱，我们就把爱传递出去了？答案不是。原因是因为爱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爱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人家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很清楚，它必须是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什么地方是爱最自然的彰显？答案就是家庭。我们说一个家庭站出来，你什么话都不要说，你什么话都不要讲，别人光看你们家里的互动关系，几分钟之内就知道这个家里有没有爱。那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 Goodman 他专门做婚姻治疗，他有一个就是一套预测的方法，可以去预测两个夫妻他只要看他们的几分钟的对话，就可以预测他们在七年之内离婚的可能比例那个可能性有多高，百分比轻说准确到94%的样子所以你真的你骗不了人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体现。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让人家知道说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同，你这个家庭有什么不同，我们预备好了要能够回答别人，那么让别人看出有什么不同，就是你我们神的爱有没有在这个家里面真正活出来。所以爱是我们传福音，家庭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平台，原因在此。那我们基本上的做法是一个两阶段的做法。第一个阶段是针对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基督徒的家庭没有把神的爱活出来，其实那不用说了，不用去在外面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真正做到，那就没有不用传了。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做的是观念上的宣导， 唤醒很多的基督徒愿意落实家庭的基督化。家庭的基督化这个名词我们教会讲了很多年了，可是教会我们的家庭真正基督化的比例如何，其实我觉得这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个能够固定在礼拜天来聚会的，我们就认为说他已经有不错的教会生活啊，然后如果说他能够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我们觉得说啊他已经非常的 OK。 可是他在家里面他用什么方法来彼此相待，我觉得这个点是一个我们真正要认真的去看待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阶段我们也开始唤醒基督徒要预备以家庭为单位来 传福音。那同时我们也在已经开发了很多第二阶段的课程，也需要训练很多第二阶段的陪伴者。为什么需要训练陪伴者？因为我们要为第二阶段做准备，第二阶段就开始要针对非基督徒的家庭。那我们整个的事工的方向是我们是作为教会的帮助者，其实我们定位我们自己只是一个信差，只是一个 messenger， 我们只是一个传递使命的人，我们只是把这个使命传递到每一个教会。那真正能够做的其实还是教会。那教会是以教会为中心，向他的周围的社区可以办这一些我们那些就是跟家庭有关的议题的讲座。可是如果只是办讲座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管请再好的讲员讲完之后你不做，一个礼拜忘一半，两个礼拜后通通忘光了。所以如果要真正有效要做的话，其实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陪伴者。那么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是麦登峰。麦登峰你不要小看这个机构，他今天来讲他不是卖一个药给你吃，然后吃了你就可以得到健美的身材。他知道，他非常知道你要得到健美的身材，你需要养成运动的习惯，你要有 美丽的心情你要有这些东西。因此他是陪伴你，他帮你订立一个计划，然后他帮你实践这个计划，他经常打电话来鼓励你。事实上我们今天教会如果说教会能够做到的是这样子，是一个陪伴者，我们在办了讲座之后我们要说大家一起来做好不好，然后我们有很多的陪伴者就是陪伴这样做然后变成一个小型的一个团契，只是它的核心是基督徒，大成员主要是非基督徒。在这种的情况下经过不断的接触，你知道这有点像打篮球你说一个人接触几次就可以觉知，其实这是一种奢望我们不一定能够这样去期待。这就像你投篮说我一定每一次都是出手就是三分，这是不大现实的一个期待。所以你为什么需要篮板球？就是因为万一投不进，你抓到篮板球还可以再投嘛所以如果说今天这是以他的需要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团契那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他真正家里人里面的问题。我们很容易把信仰的带进去，然后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再投篮好，我现在要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因为我这样讲了半天之后会有一个问题是说那家庭被强调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么跟教会到底什么关系呢？好，这个图可以用来做一个说明这是水库的照片，这是台湾最大的水库——曾文水库。水库的目的是做什么的？水库的目的是用来存水的，对不对？可是水的目的是不是要留在水库里面？不是，水的目的是要流到平原上去灌溉农田里面的农作物，要把这个水引到农田里面，所以我们定期要泄洪。可是光泄洪不行，我们需要有一些的灌溉的渠道，这些灌溉的渠道四通八达，流到很多很多的农田的旁边，然后农人就可以从这边取水。那如果用这个相比的话，水库就好像是教会上帝有特别的恩典，当一群人一起聚集成立教会的时候，那么上帝把特别的恩典降在这个教会当中。但是恩典的目的不是要留给教会，留在教会里面的，恩典的目的是要去得未得之地的。所以那些恩典怎么过去呢？就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让这些恩典真正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然后让周围的人就看得见。我们点灯不是要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他们就有机会去把荣耀归给神。 我现在用另外用我的专业哈来解释一下这个观念哈。我虽然是通讯界的一个老兵了哈，从第一仗打到最后一仗。那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一定用电脑，对不对？你今天用 ADS 哈，那你还记不记得你若干年前的时候，你用的东西叫做数据机，你还记得吗？好，你还记不记得一个名词叫做 56K 的数据机？好，都记得吗？好，那还不错。那我这样讲下去，大家都懂哈。其实哈，当时哈，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当时你知道，我们不管是 ADSL 或者是数据机，都是在电话线上，好就可以通。当时哈，我们做到 56K 的时候，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其实当时的人都说，啊，这个就是电话线的极限了。做到这里我们大概已经再也上不去了，如果要上去，那么等着有一天拉光纤好我们就可以上去了哈。可是没有过两年之后，诶，我们怎么又推出了一个 ADSL 然后是几个 Mega 呢哈？所以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非常的简单，我用一个图就可以解释清楚。好，大家看了这个图的时候不用紧张，这个图很容易理解，我解释给你听哈。这个横轴是代表频率哈，纵轴代表衰减。我们讲话哈，声音低是不是频率低？我们的声音很高很高亢，那是就是频率高，好，所以那是频率。那什么是衰减呢？哈，信号在电话线上走，走越远的地方是不是越小？这个叫做衰减。那么一个正常的电话线哈，它的频率响应哈是这样，是这条黑色的线。黑色的线的特性是什么？你可以注意到哈。高频频率高的地方它的衰减是不是比较高，对不对？频率低的地方衰减比较低，对不对？好，100年前当贝尔发明电话的时候，贝尔就掌握到了一个特性啊，因为当时的电话是给人用的，给人讲话，可是我们人的声音里面哈，我们的人的声音有高频的有低频的，可是我们的高频不会高过4000赫兹，不会高过4000赫兹，4000赫兹以上基本上差不多没有能量了哈。于是当时的电信局做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动作啊，这个投机取巧的动作就是加上了电感，加了电感以后使得这条电话线从黑线变成了这条咖啡色的线。这条咖啡色线的特点你看看哈，在 3K赫兹 以内，3000赫兹或4000赫兹以内，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它的衰减是变小的，对不对？好，可是过了3000赫兹以后突然变大，然后非常大，对不对？好，所以以前的电话线哈是被投机取巧扭曲过的。所以如果说你还回忆起当年谈恋爱的时候，你的那个可以弹着一首好吉他的男朋友哈，在远方弹一个什么曲子给你听，你却觉得没有那么好听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我们的吉他的频率有很多音乐可以到 20K，大部分都被我们的电话线给你截断掉了，因为都过不来，所以你听起来没有那么好听了。好，那可是50年前的时候当电脑越来越多，开始电脑想要跟电脑讲话了，于是就找上我们这些做通讯的工程师。那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利用现有的电话线嘛，于是我们就使用这些现有的音频的信号，我们就设法来让它传递。你知道 56K 真的是极限， 56K 是多少吗？你想想看， 56K 意思是每一个秒每一秒钟我要传56000个零与一，听清楚哦，滴答之间我要传56000个零与一，难不难？超级难啊。那时候写了几百篇 paper 啊，那多少的人在做研究，好，几百篇 paper 在世界上发表，好，终于做到 56K。 那我们说啊，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哈。可是为什么后来的时候哈，突然之间我们又说，哎，我们又突飞猛进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啊，很简单的事情，常常有时候需要有一些特别的人才想得出来。有一个斯坦福的教授哈，就开始说，哎，我们为什么这么死脑筋呢？因为人又不是电脑，又不是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人那个频段嘛哈？我们把这个请电信局把电感去掉，我们就恢复到这条黑色线。可是你说黑色线没有解决问题啊，高频还是比较衰减比较大嘛，对不对？只是没有那么大而已嘛哈。他说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下哈，我们哈就我们原来哈，我们这个叫做单载波哈，一个载波。 那既然你放宽了以后，我就叫做多载波，我就可以放很多的载波，低频放低频高频各放不同的载波，高频你衰减比较大，我就少传几个位元，低频衰减比较小，我就多传几个位元。好，所以就像这个图，好，有高有低，对不对？低频比较传比较多，这边是左边是位元数，右边是那个是这边是那个就是所谓的频率了哈。好，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24个 mega， 这是500倍啊，这是500倍哈。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如果说我们只有在教会这个场所，只有在星期天这个时间，我们跟以前的电脑工程、电讯工程师没有两样啊。我们拼命的挤，就是去挤那个 4K 频宽嘛，对不对？好，所以我很会教逐日学。假设我很会教逐日学，我研究了世界上最棒的教学法啊，我努力了又努力。然后你给我多少时间教逐日学呢？2个小时。所以我的效果永远是有限的。如果说是广大的家庭，然后我们是每时每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是无论坐下起来，好，随时随地都是信仰的时间，我们都接触神的话语。你想想看，这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惊人？但是你当然你会想到一件事，可是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啊，没有关系。有的家庭是领受1000个他连德的，他就做1000个他连德该做的事情；那领受5个他连德的，就做5个他连德的事情。所以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改变？好，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同样一条电话线，你只是观念变了就变了。好，我们说同样的人好了哈，人跟电话线不一样，电话线这条电话线拉下去之后就不会改变了，而且只会变坏不会变好，这叫老化。人的话，人可以改变的啊，因为主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嫁给他，所以你五他连德你不要买起来，五他连德去做五他连德的事情，赚了五他连德就有十他连德了，然后你的城市就变成十他连德，然后你再去用十他连德再去做买卖变成20他连德了，所以这样子就开始产生变化。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好，所以人听了就会开始改变，人只要愿意接触神的话语，好，只要愿意你在家里面这个时间不要认为说只有在教会的时候才是，那么就会开始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说家庭的基督化哈，其实是整个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基督化的整个的目标是什么呢哈？简单的说，基督化很像以弗所书4章讲到教会啊，教会长成的身量就是像基督啊，就是要像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一样。我们说一个人啊，一个完整的人需要有一个头，他需要认识啊，所以他能够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这比较像先知的角色。可是我们不能只有一个大头，然后认识很多神的旨意，但是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身体，我们的身体要能够去执行神的命令，这个比较像君王的角色，因为君王是有执行力的。但是君王不可以任意妄为，君王要听神的话，所以他要认识神，要顺服神，去执行神的命令。是不是这样之后，上帝就很满意呢？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听指令又去做动作。因为我是学电机的，我们做出了很多这种可以听指令又去做动作的机器。你今天所用的什么智慧型的什么什么什么，大概都是这一类的东西。可是上帝不会满意的，上帝希望我们有一颗心，这颗心我们可以回应神的爱，我们跟神可以有亲密的关系。这比较像是祭司的角色，因为祭司站在人与神之间，他是解决关系的问题。所以一个的家庭基本上就是要把这3样的角色通通能够执行出来，能够这样做其实就是一个完好的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那我现在要开始讲我刚才没有讲的部分，为什么一个家庭毁坏了以后，他产生出的孩子就会另外就很容易毁坏？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时刻，其实在小的时候。我们从神经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这个地方只必须要讲快一点点我们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大概有10个 billion 100亿个那个神经元那我们的 DNA 基本上决定了我们是长成人而不是长成老鼠，尽管人跟老鼠的基因95%还是96%是相同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 uncertain 的，是留着环境跟我们的人互动。 所以当我们生下来之后，我们从眼睛张开开始，我们的神经哈就开始不断的连接。我们的神经哈并不是像刚才那个图啊，我们看到了一条一条的线，我们的神经其实是一个一个的细胞，每一个神经元，每一个神经细胞叫做一个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会生出一个叫做 axon 轴突的东西，然后去连到另外一个神经元的 dendrite， 就是这些像树枝状的那个啊那个那那些东西。所以我们的神经开始接触外界的刺激的时候，就会开始不断的形成网络，这叫神经网络或者叫神经回路。啊，我们基本上人所有的学习就是这些神经回路不断的形成。那我们这是有一个医生哈，叫做 Harry Chugani。他做了一个很长期的实验，做了很长期的研究。这个横轴是时，就是人的年龄，纵轴是大脑，是我们大脑里面的葡萄糖的代谢率。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非常耗能的器官，我们的大脑大概去消耗我们人的二分之一，那个四分之一的能量，大概是大脑在消耗。所以我们大脑葡萄糖代谢率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注意看这个图啊，我们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其实大脑葡萄糖的代谢率是慢慢的往上升，升到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呢？这个时候是三岁的时候，三岁到四岁之间差不多持平，到了六岁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往下降，慢慢的往下降，降到了十六岁的时候差不多只有最高的时候的一半。这段时间在干什么？是我们的神经大量的形成突触，就是形成神经回路。好，那这里面有几个反例哈，那跟大家说一下。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Ginny's case。 Ginny 是在1970年11月4号的时候，在美国的 LA 的 Temple 市有一个社工人员哈，突然有一天走进了一个眼睛几乎瞎掉的一个妇人哈，她带着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看起来只有六岁大。那结果社工人员就开始登记，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这个半盲的妇人哈。结果没有想到，一问之下才发现，这是全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虐待儿童的事件。原来这个孩子不是六岁，而是十三岁啊。但是他一句话都不会讲，整个手脚看起来非常的拘束。经过调查，原来他的父亲可能有某种精神上的障碍，所以他在他的家里面他很怕吵，他不让他们家里面的这个新生儿不让人家跟他讲话。然后他的那个小的时候，他把他用白天的时候把他绑起来放在那个训练小孩子大小便的那个马桶上，晚上的时候把他捆起来装在睡袋里面放在一个铁床上。好，是这样子把他养大，然后常常被打。好，那个时候心理学家这个 case 一揭露的时候，心理学家非常的有兴趣，因为心理学家一直想要知道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话，他学不学得会语言。好，但是你又不是希特勒，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做呢？所以刚好有这样的一个 case 赶快就来研究。于是很多心理学家开始用它来那个写论文了。后来 就发现他被救之后，因为开始接触人的语言，所以他的词汇增加得很快，但是他的文法能力一点都没有办法增加。他分不清楚最简单的连接词 and 和 or 到底有什么差别，他分不清楚。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后来他做了断层之后，发现他的左脑萎缩掉了，可是右脑还好。因为我们95%的人，我们的语言中枢是放在左脑的哈。右脑为什么还存在，是因为他的那个窗子他们家的窗子是开着的，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鸟叫声。那我们的右脑是处理物理音的，不是那种语音物理音像鸟叫啦、那个水流声这种声音的哈。好，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你错过了那个关键的时刻，你再回来的时候，你的语言能力是会受到限制的哈。其实不仅是语言的能力哈，另外一个 case 那告诉我们说，连情感发展的能力都一样。好，这个都是有时间性的。这个是在罗马尼亚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二次大战产生了很多战争的孤儿，罗马尼亚有很多的孤儿院，这孤儿院的孩子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一张铁床，然后他就被养在上面。那他们可以得到最基本的照顾，有人给他换尿布尿片是有人换，饿了有人喂奶，然后就是这样子了没有人抱他秀秀，没有人唱歌给他听，没有人讲故事给他听。结果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在长成的时候，他们就是眼神空洞。好，那更糟糕的是在后面，他们后来被一些家庭领养， 可是他们发现哈，当他们被这些家庭领养之后，那些家庭有一个 report， 说说这些孩子他们其实用同等的爱去跟他们其他的孩子一起养大，但是这些孩子几乎没有办法发展出爱的能力来回应他们的爱。好，也就是用简单的术语讲说，他们没有办法发展出依附关系。他们可以为了得到某一个东西，可以坐在陌生人的腿上跟坐在他们的腿上没有两样。好，如果说我们在座的你有当过父母，你的孩子你可以发现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的行为。后来去照了他们的脑部断层，因为我们的处理情绪的部分在我们的前额叶，那他的前额叶的部分，他的神经连接基本上都被别的器官拿去占用了。好，这就告诉我们说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儿童的生命教育、品格教育、灵性教育是这么重要，因为习惯的影响很大，因为童年的经验是特别持久啊。所以我刚刚讲了半天啊，圣经用一句话就讲完了，箴言书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刚刚提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得天独厚，因为神的律法是借着他们传的，所以神早就告诉他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都不偏离。因此犹太人有你想不到的那种惊人的成就，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有人得诺贝尔奖都是头等大事，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哈，他们有人得诺贝尔奖却是小菜一碟啊。他们从1900年到现在，他们总共得过9座诺贝尔和平奖，大概占诺贝尔和平奖的 9%， 这里面包含有名的基辛格啊，得过13座诺贝尔文学奖，大概占文学奖的 12%，诺贝尔经济奖23个人占42%，这个可怕了啊，这个几乎是一半了哈。请你注意看那个年份哈，1970 1971 1972 1973 1975 1976 1978，好像印钞票一样，是连号的哈。最近来了一个 Kahneman， 大家都知道嘛哈，快思慢想的作者 Kahneman 是生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人啊，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不是经济学家，他一门经济学的课都没有修过，但是因为他把心理学上面的成果用在经济学上，所以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好，然后诺贝尔化学奖25个人 20% 五分之一啊，诺贝尔物理奖46个人 25% 四分之一，这里面包含有名的爱因斯坦啊，然后诺贝尔生医奖啊，53个人占27%，好，这个也是超过五分之一。所以你可以看到好，这个是很惊人的，这绝对不是一个统计误差可以解释的啊。犹太的人口只有占全世界2%-3%哦，但是他诺贝尔奖的平均比例大概是22%，这是100:1的反差哎。好，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在2000年的王国的生涯当中，他们能够不会忘记，而且还能够得到这么多伟大的成就，其实归纳起原因来哈，我有一个专门的课6个小时，但是今天没有办法讲这个。好，其实维系王国就是犹太人哈，什么样使他们这个民族没有崩溃，没有被苦难击垮，最重要的是信仰。信仰在哪里传承？在家里面传承。而家犹太人的教育，他们根据圣经来教育。因此我在以前演讲的时候常常会讲一本书，这本我给大家看那本书的时候，很多人会后就来问我，哎，这本书到哪里买？我说告诉你，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告诉你说这本书到哪里买，而是跟你说这本书译错了。这本书的名字写作启发一生的犹太教育法，对不对？可是啊，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Home Education of Jewish People， 意思是犹太人的家庭教育。它其实讲来讲去就告诉你一件事情，犹太人啊，亡国的时候他们是寄居在各个地方的。如果说美国的教育系统很棒的话，那应该一堆美国人得诺贝尔奖才对啊，怎么会是犹太人呢？所以可见那个原因跟美国的教育系统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跟什么比较有关系？跟犹太人的家庭教育有关系。所以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事实上最重要的那个地方是家庭。我刚刚说为什么一个破碎的家庭会孕育出另外一个破碎的家庭，是因为孩子最重要的时刻是在，其实我们说他在6岁之前，那时候你最主要的影响他的是哪里？是家庭，是父母。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讲到很多，我们教育需要很多的专家，我们很多东西都依赖专家，可是 有一个东西是绝对不可以依赖专家，绝不可以外包的，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尽到父母的责任，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要用神的话语来教育他们。好，那神会祝福以色列人，神会祝福一切按照他的话语来做的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的分享。好，今天分享到这边，谢谢。